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31集。那种后脖颈一凉的感觉又来了。麦卡恩和每一个谋杀案警探一样，和我一样，他是自己写剧本的人，他可不愿意忽然有一天一睁眼看见自己正站在别人写的戏的舞台中央。
然后我们第四次去霍根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假装伤心难过，心里琢磨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突然我感觉艾斯林整个人都僵住了，屏住呼吸，酒杯砰的一声落在了桌子上，仿佛肌肉失去了力气。我转身去看他是否还好，然后他说，几乎是耳语，我差点都没听清，就是他。他刚刚进门，我也认出了他，头发显得更加灰白，不过就是录像里的那个人。没错，他一定感觉到了我们在看他，因为他转过身来，而艾斯林直接就做了这个。
露西垂下睫毛，向上一瞟，露出浅笑，然后低头喝了口咖啡。
他进入状态了，要多快有多快，
而且奏效了。
又是一阵痛苦的笑声。
老天，没错，这完全奏效了。麦卡恩警探又仔细看了一眼，没想到会有这么迷人的女孩这样看着自己。然后小爱冲他咯咯地笑了笑，这种傻笑他之前经常会在别的男人身上练习。他走向吧台，小爱立刻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干掉，走到他身边坐下继续点酒。接下来的事情你也能猜到，麦卡恩警探替我们结了酒钱，然后拿着刚点的酒过来坐到了我们这边。
真他妈的傻。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七月底，我们喝完酒就走了。我不用假装找借口离开，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怪异的对话。小爱一直盯着他看，不管麦卡恩说什么，小爱都在一旁傻笑。然后他也膨胀了，觉得这个妹子已是囊中物。然后就在我们离开前，小爱给麦卡恩警探他说自己是乔，留了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他真的很棒。
没错，他确实很棒，这也是让我觉得可怕的地方。看着他如此轻易就把一个警探拽进他布下的局，仿佛他这辈子都在干这样的事情。我突然意识到他确实如此，实际上这就和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他编故事让事情变得能够让人接受，只是这一次这个故事是真的。而我不喜欢他，感觉就像，这听上去有些夸张，但我感觉很危险。
这是废话，我问。
对他来说危险，对乔还是对你？
艾斯林不会伤害任何人，他，艾斯林很温柔。
我不信，一开始很温柔，这有可能，可是一个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为了改头换面，对自己如此苛刻的人，也不会对其他人有多温柔。但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这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好吧，也许麦卡恩警探也一样，但我管不着他，我只关心小爱。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真实的游戏，也没意识到这有什么不一样。
这可能是真的。
所以麦卡恩警探联系了他，然后他们就又见面了。
我可以抽烟吗？
抽吧。
他把腿从条纹毯子里伸出来，放下咖啡杯，没有看我，打开了烟盒，抽出一支烟，摇了摇打火机。他还有机会明哲保身。
剩下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艾斯林不愿意告诉我。自从把乔抓到手心之后，他就变得吞吞吐吐。
我一言不发， 因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索性静静地坐着，等他开口。最后，露西吐出一口长长的烟，从我身边飘走。他说，
他们定期见面，至少一周一次，经常两次或者三次。
你跟他们一起约过会吗？
从第一次之后就没有过了。我想去，但是小爱说我会限制他的发挥，一切都得围绕乔来进行。
他们都做了什么？
他们没上床，一直没有。他们不是那种关系，在一起只是聊天。他会来接他。他们从没在他家约过会，因为怕有邻居看到。一般都会到码头那边见面，然后开车兜风去山上或者别的地方。我不喜欢那样。我是说，你们这些人在山上就常常会发现尸体，对吧？他来接这个女孩，确保没有人看见他，然后带着他去荒郊野外。这很像连环杀手的套路吧。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是危险的吗？
露西摇了摇头，勉强地说，
不，小爱说他一直都很友好，十足的绅士，他一直这么说。他实际上并不喜欢他，他太紧张了，就连逗他笑的时候都紧张兮兮的。不过他的故事很有意思，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好人。他对工作真的很上心，这让他感到安心。这意味着他在他爸爸的案子上可能真的尽了力，所以一定会有所发现的，对吧？
他面无表情地吐了口烟，似乎是笑了笑。
老天，真该死。
那么麦卡恩也满足于只是聊聊天吗？他难道不想让他们的关系往性方面再推进一步？
不，在这方面小爱的推断是对的。他不是那种会玩婚外恋的人。他从没试图要睡他，连接吻都没要求过。他说他是个情种，明白只可远观的道理。不过他也确实很喜欢他，这一点没错。为此艾斯林感觉很愧疚，尤其是他还结了婚。
周日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他不介意跟已婚男人上床，那应该也不会介意跟已婚男人开车兜风吧？
露西并没有因为我的结问感到为难。
好吧，是我撒了谎。我需要让你知道他是在跟一个已婚的男人约会，但我又不能明说是哪个已婚男人。
就算悲伤涌上来，露西的内心也能冷静如常，她是真的觉得害怕。
好吧，所以乔并没有上艾斯林，但是他喜欢他。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